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介绍到菩萨的法乐，我们介绍到这个乐、勤、集、善根。我们人都有五个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可是这个五根不一定是善根因为这五根也可以拿来作恶。所以佛法中，有另外说有五种，就是善根，而且那里是纯善无恶的。哪五根呢？就叫做信、敬、念、定、慧。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一开始呢就能够勤于修集这五个善根，可是这五个善根是要后面慢慢来修集起来的。要信什么呢？第一个要信，就是要信，要有八识。佛陀的，所说的佛法的，大意呢，就是有八个识。那还要怎么样？这个信根成立之后呢，还要能够精进的修学。说，为什么佛陀会讲八个识？要好好去研究这件事情，来看出来说，八个识跟六个识的这种生命结构，或是跟九四十四是如何不一样的？曾经我有朋友我曾经跟他讲，要有八个四啊，那个讲六四不对呀。他跟我讲，六四八四有什么不有这个六四八四有什么关系？他那个没有关系。所以我当时也一时的嘞，被他问倒了。对六四跟八四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呢，如果生命有一个轮回的本体，那个本体应该是意识第六的意识呢，还是第七的意识的一根呢，还是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就是跟意识不一样，所以当然是有关系呀。若把生命的本体、生命的实相最核心的一个事当成是意识，那当然不能获得解脱啊。所以要能够勤于修集这样的善根，如果勤于修集这样的善根呢，就好好要研究一下，六识跟八识哪里不一样？为什么八识才正确，六识不正确，七识也不正确，九个识、十个识也不正确，一定要八个识，就要能够这样勤于修集这样的善根然后要铭记，这就是念心所能够永远记住，一定要八个识才对。然后让未来世呢，只要听到不是八识论的，就觉得那个也可能有问题能够有这种记忆，而且心要能够获得决定信、敬、念定要心中决定。古来的甚至是比如玄奘大师说的，就是八识规矩诵，就是八个识。那这样我们就要相信。我们要信受，而要能够勤于修集这样的善根，而要心中产生决定性，然后最后呢，产生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抉择的智慧，抉择说，八识才对。凡是古来大德所说的，如果不是这个八识呢，它一定是错的。管他是什么，法王什么仁波切啦，什么大师什么多么有多少的著作等身的学问身，通通都错。只要他违反八识，通通都错。心中没有任何的怀疑，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加以抉择，那这样才叫做勤于修集善根然后。所以要热情修集善根，就是要这样子产生法乐，然后产生抉择的智慧嘛。然后乐禅定不乱这也是对于我们现代人要去乐于修集的，就是乐于禅定，不受外界的影响，能够安止于内心的境界，有社会的这个义务工作要做这个责任要尽，可是呢， 尽完了这些责任之后呢，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太多时间在娱乐上，而是应该反观于内心，然后安定于禅定，让心不乱啊。然后再来是要乐离垢明慧，也就是说，我们要产生的智慧，它一定是离垢的。如果说它是有染污性的，那我们就要知道，哎，那个是肮脏的，那不可能是光明的智慧啊。比如说，修双身法，修双身法事实上是一种染污性的，它是垢染的，就要有这样子很基本的智慧去判断说，双身法那是污秽的，那是污垢。清净的智慧呢，一定是离开这种污垢的染的这种杂染，所以要能够乐于离垢的明慧。如果说这个有人说双身法哦很好，然后呢他就产生喜乐呢，那他就不是这个离垢的光明智慧啦，那他就是垢染的智慧，而且那个是也不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真正的光明的智慧呢，一定是离垢的，而且要能够从这里产生喜乐，那这样才是真正的法乐。还有乐广菩提心，乐广菩提心所说就是要能够把我们所发起的这个菩萨道修行的内容呢逐渐广大啊。比如说前面是修集五种善根啊，可以后还要怎么样，要发起真正修行的这种武力啊，心经念定慧啊的这种五种力量，然后来修六度万恨，然后最后能够在一生之中呢，如果有因缘碰到三生四呢，可以开悟明心，能够进入七诸位，能够有位不退，那这样的话就广了菩提心啦。如果能够更发起勇猛来把诸位的法十行位的法这个十回向的法都完成了，进入初地，那就是行不退，那就是更广的菩提心啦。乃至最后到了八地菩萨念不退，哇，那个心更广，为什么？随时随念他都不离菩提心嘛。那最后成佛就是究竟的菩提心所以我们菩萨就要乐广菩提心，乐降伏众魔。乐降伏众魔的意思是说其实魔不是只有一个，它是有四种魔有所谓的五蕴魔烦恼魔还有这个天魔死魔那五蕴魔就是对五蕴呢不产生执着，才能够克服五蕴魔对我们的干扰，而且能够把烦恼魔也灭除。烦恼魔就有所谓的大圣跟小圣的差别啦。小圣是见识恶祸的烦恼要把它降伏掉，大圣还要把无始无明的圣烦恼把它降伏掉还要怎么样，对天魔也就是说欲界里面他化自在天的这种天魔，他有强烈的眷属欲，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把它克服掉。可克服掉不是去跟天魔作战，而是跟内心里面自己的眷属欲对欲界里面的种种欲呢去克服。当我们克服了欲界爱之后呢，我们就说我们克服了天魔了因为我们可以出离于欲界爱了，出离欲界的境界了。然后最后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这个降伏死魔。因为死一样有两种死有所谓的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那首先就要能够把分段生死把它灭除那就是克服了第一阶段的死魔最后还要把变异生死的这个魔呢也把它灭除掉。 这四摩都降伏了，其实也就是完成了佛道。另外还要乐断诸烦恼，也就是说烦恼有很多，我们刚也稍微说了，有所谓的见思恶惑的烦恼，也有所谓的无始无明的上烦恼啊。那我们修学佛法，首先就要把我们生活中的烦恼呢，把它逐渐的消除，甚至更进一步呢，能够把见惑呢、见解上面的疑惑呢、这种烦恼呢，把它断除。啊，比如说对于生命的结构到底是八识呢，还是六识，这种烦恼呢，应该把它断除。当你修集的这个五种善根对于八识的生命结构产生了决定心之后，产生的抉择慧之后呢，你所谓属于这部分的烦恼呢，你也断了一分啦、你也因为这样而产生了法乐。那接下来呢，维摩诘菩萨他还说哈，要乐尽佛国土，乐成就相好故，修诸功德。你说我们一个人要能够修学菩萨道，跟我们所要成就的三摄相是有紧密的关系的。你说我们的相好呢，其实从我们修菩萨道就要开始了。那我们看看在优婆塞戒经里面就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可以做我们的提示。三男子，菩萨常于无量劫中为诸众生作大利益，自心勤作一切善业，是故如来成就具足无量功德，是三十二相即是大悲之果报也。也就是说我们修菩萨道呢，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虽然这个指标是属于世间相的，可这个世间相跟我们修的菩萨道的这个内涵跟这个道义呢，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能够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的法布施的功德呢，我们也去实践它了呢，最后我们就逐渐成就三十二大人相。所以佛陀的三十二大人相呢，其实是大悲的成果嘛。所以我们要能够清净佛土，我们要能够成就相好，就是要利用修种种的功德来成就的这样子就能够有法乐。乐庄严道场就对于正法的道场要乐于拥护。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够证正法的道场呢结很深的缘。那未来世呢就不怕隔音之谜。如果没有乐于庄严正法的道场那就跟正法的缘呢不深刻，未来呢容易迷失，无法亲近正法，让自己的道业呢就有所危害所以我们这个修菩萨道呢也要乐于庄严道场。乐闻身法不畏，对于身法呢也是很多人畏惧的比如说八识规矩颂称为是论这是菩萨的正论，可很多人畏惧它太深了害怕，其实这是不对的法是深刻的特别是正法的内容它是困难的，它是有很高的门槛的，因为要证得法界的实相不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就可以证得，而是要能够努力的修集种种的善根庄严道场，种种的努力才能够成就了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听到身法不要害怕反而应该要乐于亲近，逐渐去熟悉它所以听到我们正觉同修会所解说的五蕴十八戒也不应该觉得困难，好像别的道场都没有说就你们说没听过好深哦，不应该这样子，而是应该知道这是身法，这是 佛陀在阿含里面所说的道理，我们应该要亲近，多多修学，多多听闻，自然能够熟能生巧啊，自然就能够啊，这个哎，对五蕴十八界逐渐了解，对八识也越来越了解，哎，最后能够啊，随护道义嘛，哦，所以要乐于啊，闻声法不畏，乐三托门不乐非实。三托门说的就是空、无相、无愿啊。可是这空、无相、无愿，它是说的是二圣的解脱。可二圣的解脱对于菩萨来说也要修学。可是呢，在修学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要不乐非死，就乐于三解脱门，可是要不乐非死，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因为菩萨也要获得解脱。那菩萨如果修声闻道获得三三昧的时候呢，如果一直前进呢，就是走声闻道了，那他可能怎么样入无余涅槃去了，那叫做非死。所以菩萨虽然也修三三昧，可是呢不乐非死，对要入无余涅槃这件事情呢，没有那种时间因缘，就是不考虑这件事情。如果有人说，那你修了三三昧呢，你可以七世人天往返究竟解脱，赶快吧，哎，那样叫做非死。所以菩萨是乐三托门，可是呢不乐非死，对要进入无涅槃的时节呢不快乐。为什么？因为那样子就是佛菩提道的中断啊。所以菩萨呢不做这件事情，菩萨只乐于解脱，以这个三解脱门呢来这样的解脱的胸怀来行菩萨道，来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啊，而不是要以这个三解脱门来入无余涅槃的。应该入无余涅槃对菩萨来说是非死，不应该有任何的快乐啊。所以乐三托门不乐非死，乐尽同学，乐于非同学中心无晦爱。对于我们的同修道友，应该要哎很喜欢彼此亲近啊。可是对于跟我们不是同学的，什么叫不是同学？因为他学的可能是六识论啊，他可能持的是外道戒啊，啊，比如说他们持的可能是三昧耶戒，可是那不是佛戒啊。可是对于这样子的非同学中呢，也要啊心无晦爱，内心里面呢不产生嗔恚，不对他们产生嗔恚，而且跟他们交往呢也没有任何障碍，那这样子才是菩萨乐尽同学啊，乐于非同学中呢心无晦爱，还要乐将护恶之事啊。菩萨也要乐于将护恶之事，因为恶之事其实他也有他的眷属啊，只是他的眷属呢被恶之事所误导。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摄受恶之事，要把他错误的知见改正。因为这个恶事是一改正，他底下的眷属也都改正了。可是怎样将护恶事事呢？一般啊，佛陀以前摄受恶事事，就是以恶事事的法呢来破恶事事的法，让他知道说你的法有问题啊。比如说六事论者，你就用六事论去指出，你看你的六事只要睡着无梦你就断了嘛，那你这个六事就不可能是真心啊，不可能是作为轮回的本体啊。要以他的六事论呢去指出他六事论的盲点，让他能够了解他六事论的这种错误，这样就是将护这个恶之事，让他不会把他的邪见扩在强害更多的众生，不会强害众生的法身慧命啊，让他的恶业呢能够减少啊，那这样子也是将护恶之事。要乐清净善知识，善知识的清净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能够随护道义，要能够随顺于真正的菩萨的法道呢，其实要有善知识的指引。 如果没有圣知识的指引，我们经常茫然，不知道要如何抉择。啊，就像说，那到底生命的结构是几个事？如果我们啊没有去这个有圣知识的啊指引呢，我们是在六识论、七识论、八识论、九识论、十识论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抉择的。所以我们也要亲近于圣知识，然后亲近了圣知识之后呢，能够随着圣知识来修学。可是要亲近圣知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看《华严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就谈到怎样亲近圣知识。圣知识者，初心是难，至其所难，得直欲难，得见之难，得亲近难，得共住难，得其意难，得随顺难。显然要遭遇善知识很困难的，因为善知识什么时候要出来弘法呢？不定的。古来有多少大德？其实不多的。我们能够质疑到非常困难。等他这善知识出来弘法了，你要到他的面前去也很困难。比如说平时导师在台湾，如果有人在美国、欧洲、大陆，他就很困难，因为他来台湾非常的困难。然后呢，如果要直遇，那你只有导师讲经的时候你来成个直遇啊，你其他时候来也不能直遇，得见之难。平时导师讲经要能够从中了解导师真正的意涵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经常来听经，听个几年你才终于了解原来导师说的八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要亲近难，你要什么时候能够亲近平时导师也很难啊，因为平时导师呢也不受供养，你只能努力的来学习哪一天呢能够有因缘去了禅山才有机会亲近啊。而且要能够共住，那也只有去参禅的时候才能够共住啊。我到什么时候能够跟善知识能够共住呢？太难了。而且要能够得其意难，去了禅山能够知道平时导师的指示是什么的意思，他的指示的意涵是什么吗？也很难啊。所以要得其意难，而且要得随顺难。其实平时导师指示的那个意涵，有的人触之的密，他要随顺也很困难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完全迥异于一切大师啊，而且让人的实证的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呢，很困难的，所以很难随顺。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亲近三世事所必须要克服的事情。好，今天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